Hello，Hello，hello。
哎，hello，哎，你好，
能听到吗？
那能听非常清楚，
哦，
非常清楚，嗯，
哎，董哥，晚上好。我
哎，
把最近拍的一些无人机的照片给你。
嗯，可以可以，到最后的话，我发一个公众号的话，我就用你的无人机嘛，因为我发现，
啊。
哎，就是玩无人机的很多，但是你拍的也太有那种照片感了，你是。是不是在大学中天天搞这个是吧？
也没有呀，因为我主业也是学，我主业的专业是软件工程嘛，
嗯，对，
所
我觉
以
得你拍
课外
的
就是，
就非常的很有感觉，然后，
哦，那你看我最近
啊，
拍
我
的
看到
天
了，我
津的
看到
天
了，
之眼。
嗯，哎，你是就是在北京上学，然后你是周围都去是吧？
对，周围都去转
确实
转。
很好看，
哎，
对，
咱们
我在
这
看你
正式
的
开
照
始了
片，
吗？
哎，反正我们就这样随便聊嘛，就是
哦，
也没有特别准备嘛。然后我不是联系你的，其实老导咱们就联系了，我就是列了个列表嘛，我就挨着一个这样来访谈，
嗯。
反正我就记得你是拍无人机嘛，我看你朋友圈里啊，有时候或者是什么，我就觉得哎，拍这个确实很好，又加上最近不是俄乌战争，然后这个乌克兰那边用这个无人机哈，然后把这个炸了好多飞机，我就觉得哇，这个无人机确实厉害哈。
对对对，俄乌战争里边那无人机，一般都是后边牵根线，牵
光
根光
纤是
纤，
吧？
对，这样的话就没有信号嘛。
嗯。
一般无人机都是，5G 信号在天上，有各种干扰啊什么的，或者别人也能拦截你的信号，或者干扰你就用不了了。但是加根线就跟加个网线一样，他们就能够，无视
嗯，
信号干扰也能
对
攻
对
击。
对，而且这个光纤太非常非常轻嘛，这个也不会给它带来太多什么哦。不过确实厉害，我就觉得哎，这个无人机以后可能就是农业上现在也在用，你知道，我们这里我是农村嘛，我们这里给这个玉米、小麦打这个农药的话，就用无人机，
嗯，我知
就
道。
是
我骑电动车在北京附近，比如南边的
嗯。
河北转的时候，村里面它就有大疆的无人机的售卖店，或者其他品牌的无人机
啊、
喷农药啊，什么东西的。
嗯，对，而且它速度很快嘛，但是还是需要就是，我不知道它那个算不算 FPV 啊？我看它一直要操纵的，不算吧？
不算，它
哈，哦，
操纵不了，就是基本都是。定点巡航嘛，因为要定时喷洒农药，所以路线规划好之后，你自己在那个屏幕上设定好，它就定死了，你就不用动。
哦，哦。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我们这里是农村嘛，就是。他会检查你种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哈，他都是拍无人机，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些人会种一些那种香料，就违法的那种香料，他可能种
哦。
几棵，他就从天上就能扫得到，非常厉害，
哦。
他就来找你。还有就是你挖了树，比如说那个现在的树啊，就是即使你种的，你想刨掉这棵树的话，你要申请的，你如果不申请，他这个无人机就是过一段时间他就过来，过一段时间过来。然后他拍到了，哎，他可能有一个比对一下嘛，发现妈这里少了一棵树，好吧，他就上门了。现在这个也挺厉害的，都是无人机在天上拍。因此你想偷石头啊，偷树，不像以前了。以前的我们这里农村就是不成，像北京啊或者那大城市中，它不是要一些绿化的那个树嘛，那个景
对，
观的树。我们这里都是老天爷的，就是看谁大胆，因为那个山上养的那个树会更好，它不是人工的嘛，它就会可能养了十几二十年或者50年都有可能，你只要是胆子够大，以前的话你胆子够大，你就拿出去卖。所以，就现在就不大行了，是什么？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树做了标记，你一去挖之后，可能几天就找到你了。比较也是无人机，这个也是无人机。现在真是无人机，再加上一些人工智能，哎，真的是特别厉害啊！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送快递的，我看网上讲有送快递的，但是我没有见过。
我看有的地方也说有送快递的，可能他就算有也是试点儿吧，肯定会试验啊，干嘛的？有人拍了。
对，他这个那个，就是我也是看了，因为我了解肯定不如你多嘛。我看了一个是说，他有一个无人机不是续航是有问题嘛，它续
嗯。
航是不行。 他们说怎么去续航呢？就无人机自动充电嘛，它就会落到咱们的这个电线上。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它可能进行一下变压啊，或者是什么的。
落到电线上，这不是偷电吗？这怎
哎，
么
对
可能
对，就
让
类
它
似
偷
于
呢？
这样，就是电网，它跟电网肯定是合作嘛，就是它的这个，它也不用真正的回家去充了。比如说，他觉得没电了，哎，我实际上可以有电线的地方，我可能会给他弄出一些，我觉得几千伏、几万伏的那种肯定不太行，但是我
对，
确
那
实
几万
看到
伏
过，嗯，
太高了。一般
对，
这种你自动充电有那种，叫什么中心站还是叫什么来着？就无人
嗯。
机可以自己从那儿起飞，执行定点任务，然后再自己回来充电，充完电之后再飞一圈。这好像是智慧
哦，
城市的一个配
对
置
对对，
吧。
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反正是他是说要解决续航的话，肯定是要与电网来合作的，因为现在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像你的这个大疆能撑多久啊？你这个，
像我的这个的话，它标的47分钟，一般也
哦，
就你飞得快点半个小时吧。
对对对，这个还是不太理想嘛，哈，这样的话。
它基本都是这个时间。它现
哦，
在这个主流的这个几条产品线里边，那我给你讲一讲，它大
嗯，
概是那种小型的，然后再上一点小型的，比如说那个 Neo 或者最近那
嗯，
个 Flipper。就是那个跟摩天轮一样的，那个可能只能
嗯嗯，
飞个20来分钟，像
哦，
Neo 它标的就是22分钟，我买了一个，然后再上一点的是 Mini 的话，可能它就是特点就是只有一颗镜头，它有一颗镜头就可以竖着拍、横着拍，但是它机身就会比较小，它只能扛4级风，它大概也是能
哦，
飞个40多分钟吧，然后再上一点的就是我现在有的这一款，叫做 Air 系列空气。现在我的这款这 Air3，它是更大一点，比那个 mini 要大挺多的。我当时原来就想随便买一个，结果我去实体店一看，哎，我说这 mini 怎么这么小呀？然后一看那个 Air3 确实比它大很多，然后它能扛6级风。我想那还是不买 mini 了，因为我确实这边北京，我感觉很多时候风也挺大的，或者我
哎，
要
对
到
对
山
对，
上或者到哪儿的风挺
对，
大，那 mini 肯定扛不住，所以
对
就买了
对，
这个 Air3。它就能扛6级风，然后续航也是40多分钟。再往上就是叫啥来着？最近还发布了最新款的那一代，是三颗摄像头。
嗯。
它三颗摄像头的话就有，短焦、中焦、长焦。像我的这一个的话是两颗摄像头，它越往上就是一颗、两颗、三颗摄像头，它续航也是40多分钟。这
哦，
个已经是民用的，就是咱们日常玩玩已经到顶了。像它那个价格大概是小的那个2000多，mini 3000多，我的这个是8000多，加上遥控器保险是12000。再往上
哦，
就是那个三颗摄像头的，大概是要到3万。
哦，这个确实，大部分人其实是玩不太起嘛，因为我看
对。
也。确实拍得很好，尤其是我现在经常就是看 YouTube 也好，还是 B 站也好，我看那种，我现在没办法出去旅游嘛，就我看人家那种 Vlog，就是他旅游博主，现在你没有一个这个大疆啊或者什么的，好像就拍得不好嘛，他们都是有一个叫什么跟拍模式，是不是？就是你怎么走着，他跟着你汽车飞是吧？
对，现在它的跟拍也基本都是图像识别。我记得我当时买了二三之后，它很快3S 就要出了。3S 它宣称是可以给你配备一个定位的一个遥控器，你有这个遥控器之后，它就不会跟丢了。视觉的方案，它就是画面里面它找你嘛，它飞远一点它就跟不到你了，它看不到你了。跟车啊，跟人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跟着它就跑丢了。有那个遥控器应该会好一点。跟拍，基本都是视觉识别，就是跟踪你，然后保证让你别出画面，一出画面就完了。
是这样，哎，就是对，是这个，还有就是，现在就是无人机，就是在，因为我现在在山东这边嘛，就是无人机的，就是这个拍照这个东西啊，其实在很多的。初中还有高中，他们会有就是一门课， 就你可以选择，然后大家都选这个，你知道？然后我儿子也选了这个，我给他买了，我都忘了买的是一个什么了，然后3000多，反正比较就是说，又是大疆，又是大疆最低的那个档次，接近是最低嘛。
然后那就 mini 吧。
对对对，反正最低确实能飞一些，但是呢，他把它给飞丢了，你知道吗？又没买保险，然后就、就是他很大胆嘛，他就觉得就是说大疆他会说我这个可以飞多久，他有一个飞那个东西叫什么，就是有个显示器，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我可以他飞出去我可以看到他。
他那个显示器是带屏的显示器吗？
对对对。
哦，带屏显示器右上角是电量嘛，然后两个摇杆。
对对对，是那个，反正他就说我可以去看看，比如说这个学校中有没有那个地方我可以飞到那个地方，比如说看看卖煎饼果子有没有开门，大概离我们是3公里吧。他说没事没事，结果还是有事了，然后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他又没买嘛，他说他在地图上可以找到的，就是找到这个坠落地点在哪里。结果呢是人家一个那种也不是人家给他打下来的，就是他水性不行嘛，可能或者有延迟什么，他撞到了人家那个地方。后来的话他四轴就断了一个嘛，他又从网上又买了一个。还可以把它修好了我看。
对，他紧急的有那个，我的这个也飞丢过一次。
嗯，
就是有一次我在跟那个他大疆在北京有一些可以组织飞友一块飞行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北京的、在北京的世纪公园那边、大疆开了一块地方，因为北京他说是全域禁飞。大疆的地图上显示的大概是五环的线路，这边它绕着那个五环最远端画了一个大圆，这个大圆里面会有电子围栏，你飞都飞不了。然后它在那边开了一块地方，我那一次也是在那儿飞，然后我看它电量显示还20%，它提示我，它说要返航了。我说20，反正这也是大疆的这个地方，我说还行，让它接着飞。然后飞着飞着，我看它到10%的时候，它就强制下降。我说完了完了完了，然后它就自己下降。然后我看它降着降着，它会提示你说电量严重不足，然后它强制下降，你可以在这最后的关卡，然后操控它下降的方向和位置，别让它撞到东西。我就赶紧操纵它，让它避开那个树枝还有屋顶，然后它中间会有建筑物嘛，然后信号就丢了，我就找不到它了。找不到它之后，整个飞机就丢了嘛。丢了之后，它会提供两个方式，一个是它会有一个紧急定位，你可以在地图上，然后看到它定位在哪里消失的最后一个发出信号的时间。另外，它会提供这个飞机最后紧急迫降的整个视频，他会把这个也给你，你就根据这两个你就去找。我当时在那个酒店地方，一个超大的酒店的那个区域内吧，然后过去找，然后碰到一个保安，他说你在找什么，我说我来找无人机。他说无人机是你的，然后他就带我七绕八绕，然后在他们保卫室拿来了。
这因为他不是这个大疆人家捡了去也没有用嘛，他已经锁掉了嘛，对吧？所以你捡了去就跟苹果手机一样，它有一个锁那个啥的嘛，对吧？他们捡了就
可以
卖零件是吧？据说是可以拆零件卖。
对，可以拆零件卖嘛。
对对，闲鱼上可以拆零件卖。其他的，好，它好像是锁主板还是锁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
它只锁主板。
对。
刚才说的那个，其实价位它上面最上面一档还有一档，叫做啥呀，反正是一个专门拍电影的一个玉三的这个无人机。
对对，玉几，这个我也看到过哈。
玉三无人机是70000，然后它是由两个遥控器组成的，一个遥控器专注飞行，另外一个遥控器专注拍摄。它下边大疆收购了那个哪个摄影公司，大疆收购了我忘记哪个摄影公司了，反正是一个很厉害的摄影公司，然后拥有了人家的摄影技术，就把它放到下边，然后下边那个遥控器专门拍摄，用来调整那个镜头的朝向，然后焦距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遥控器就专门用来飞这个无人机，所以这个拍摄一般就是要有两个人互相打配合了。 差不多整个产品线就大概是这个样子，总共五档吧现在。
哦，是这个主要是这个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大疆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们我也是网上瞎说的嘛，他们说是这些东西怎么改装一下就可以挂上个炸弹。哎、
嗯、
大疆没有竞争对手吗？好像最厉害的就是他是吗？这个世界范围内就是他。
对，以前有竞争对手，现在就是都打没了，都去做特殊领域了。比如有的专注表演，就是做那种1000架无人机啊，这种表演无人机、
哦、啊。
对，有的做农业无人机，跟他、
嗯、
跟人家开发的农业的地面的什么什么除草啊，然后放那个、
嗯、
放种子啊这种机器，人家就专门做农业，然后做一个体系联合体了。都被打出这种商业无人机的领域了。
哦，这个大疆真厉害哈、哦！我都是看过他的那个什么，他的起家的故事嘛，因为他首先做的嘛，而且那个创始人，我也不知道真假，尤其是这种，尤其创始人比较低调的这种人哈，这个传闻就越多嘛、
嗯，
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多么不行，然后连稳定都稳定不住嘛，但他坚持不懈的做，坚持不懈的做，结果呢就做到这个世界级的了。刚开始好像大家也没有看出这么多商业价值来嘛，现在现在不止商业价值，那军事价值都特别厉害了哈、
哦。对，我 B 站上面有很多视频就讲大疆的发家历史，我觉得视频做的挺好的。
嗯，我看过，但是那个这种都是这样嘛，就是说，哎呀，真真假假，又加上官方会放出一些。就是一样嘛，就像你找苹果啊，或者是惠普，或者是微软的发家史，你就发现，哎，大家都是真假参半嘛，也有可能就没有这回事。但是这么说起来会比较好，因为传播效果，大家也都相信了哈。
是，有一个好故事，这样会非常好。
对对对，
而且
大疆
一直没上市。
嗯、哦，对对对，是哈，一直也没
一直没上市，就不太受那个市场的。这个裹挟，
对，他也不用，就是不用拿报表出来，而且他一直是老大嘛，我现在看起来。
对，
对，我好像是国外的话是有，我那时候看飞控的话，他们说是有个开源的叫什么，也是做这个开源，不厉害啊，我忘了叫什么了，反正
国外，
嗯，
我记得美国有那种竞争对手根本打不过他嘛，所以我记得国外好像像美国说。因为人家警局用来探案什么的用的都是大疆的，他觉得不行，就是禁止一切使用大疆的这个产品，然后用自己国产的，用自己美国本土品牌的无人机，然后都说这个特别烂，怎么怎么样。
对对，大疆确实是比较厉害嘛，大疆现在肯定是这方面的第一嘛，哎呀，反正各个方面第一嘛。你说的那个预计，我突然想起来了，他的一个那个啥了。他的宣传片嘛，但我就是他这样飞的时候不是声音很大嘛，他是讲也是拍电影嘛，声音很大，他好像有一个就是消除这个机翼这个那个嗡嗡声的，他这样开启之后真的就他可能做了一下反向缓冲啊是什么的，就真的没有声音了，那个我觉得哎好像这还比较厉害，
应该是能做到吧，反正你还像是无人机拍摄，
嗯，
像我拍东西拍视频拍照片，它是不可能录声音的，因为它本身自己声音特别大，
对对对，
所以无人机上是没有收音设备的。
嗯，他讲的那个是什么吗，就是我忘了在哪看的了，就是索尼不是有个技术嘛，就是降噪嘛，它的降噪是怎么降噪，它就录外面的一个声音嘛，然后对声波对它进行同样产生另外一个，我两个波叠加不就叠加美了吗，
嗯，
它有一个小芯片是专门干这个，好像是说大疆也放上了或者是什么，但我就想哎这个确实很厉害，它就是沿着一个山飞嘛，就是让这个大疆去飞整个山脊，规划好路线或者是什么，我看它飞的还是比较厉害、
嗯、要这样的话那挺厉害的，因为像电影拍摄一般都是全是后期配音嘛，这样声音比较纯净、
嗯、
所以我也没想过这个收音，
对，他讲的就是，对，因为这个声音实在太大嘛，他这个没有办法搞。然后我看他做了个什么宣传片，就是说我已经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声音了嘛，然后就收其他的音。那我就觉得，哇靠，这个确实比较厉害啊。
对，专门用来拍摄的。
对
以
对。
前这种电影拍摄的话，都只能够真的去租一个直升机，然后直升机
嗯嗯。
上边挂摄影机，或者摄像师直接在直升机上
对对
拍，
对，
他只能这样。
对，现在应该这种的肯定是便宜很多了嘛。你那个直升
对，
机是租肯定贵多了吧？可能租1个小时就买好几个大疆了，
是，
对吧？
就
你
这
说
样。
大疆还可以重复使用。
无人机系列的话，像我关注大疆的 B 站账号，
嗯。
它除了这些商业的这种几个镜头、几个镜头无人机之外，另外俩就是一个是 FPV，就是
嗯，
非竞速那种，然后就是快，然后带着一个头显戴头上，然后在那飞。另外一类就是工业无人机，
嗯，
它是有4个摄像头，它在红外成像啊，然后搭载自动起飞啊这种有一个中心站的这么一个配置，
哦，
大概还有这么2类，然后就是你说那个农业了，喷农药。
嗯嗯，对，农业的是我亲眼见过嘛，因为我家里就是这个，我才知道他们说。你这个不能够偷偷的开采石头，也不能偷偷挖树了。为什么？我们这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还有不能够，就我这里种玉米嘛，玉米我们会点掉，就是燃烧了，你知道吧？就把它烧了。
啊。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其实你想一想嘛，这个已经烧了很多很多年了，就是烧这些东西它号称是污染环境嘛，你不污染环境，就是说。你要把它烂掉，烂掉的话，对农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就是农民为什么烧它呢？就烧了之后啊，你一烧，那个虫卵实际上是烧死了，还有除虫的效果。你如果不烧的话，你这个除虫效果就没有嘛。然后明年的话，你就发现地里全是虫子，把你种的东西就吃了，这个是非
哦，
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呢，
是。
我们这里也是属于，就是你来检查的话，你不要烧，你走了之后。是吧？你就烧嘛。其实我们这里是可以烧的，就是但是要等到就是你不要检查，比如说过了晚上8点你就烧嘛，晚上烧了不算，可能无人机也难以拍嘛，是吧？即使拍
对。
出来，他也就不管了，就是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白天的话你不要乱搞，晚上的话
了。
可能即使他有红外，他也懒得抓你。为什么？因为这些规定是规定，是吧？你这个那个虫子，你确实没办法搞嘛。我们叫什么雌虫，那个虫子叫这个。你明年你如果不烧的话，明年你种一个种子，妈它就当饭吃了。你烧的话，虫卵就烧死了嘛。
对
这，
啊，你烧了之后，还能把那个植物变成无机盐，就做
对
粘
对
在里面用。
对对，所以大家都是烧嘛，都是烧在地里。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是除虫，用其他的你撒农药啊，都不如烧死的好。因为烧
对，
死，你这个虫卵就是物理上死的嘛，那个可能就是另外的方式去死，反正不是很好。反正这个也
对。
是啊，这个无人机也查这个，无人机就是在天上，但我不清楚多久过去一次，可能1、2天就会过去一次。
烧的话，它
嗯，
覆盖面也广呀，就是不会有死角啊，
哎，对对
所
对，
有植物能吃到东西的地方都被烧掉了，
哎，对对，
植物
就
也活
是
不了。
到了秋天嘛，秋天的话正好一烧。哎，那个虫最主要的是烧虫卵啊，其实也不是说，哎，这些人要污染环境，因为这个农业，中国这个农业也是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嘛，就烧一下，烧一下会比较好。然后无人机也干这件事情，这是我在喷你知道，就是，哎，高科技实际上已经就是完全渗入到这个农业中了，就是
对，
撒农药是每一家都。就是没有人拿着喷雾器，我不知道你可能没有见过喷雾器，喷雾
我
器
见
是
过，我们家也是农村的，
他就是那个什么嘛，他背在身上啊，你有可能中毒嘛，很
对，
多人打农
二
药
斤
吧，
嘛，
自己
背在
打
地
中
上，
毒，对，
一边压一边喷，然
哎
后来
对
回走。
对对对，很多人就是打农药的时候就把自己打中毒了，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无人机确实厉害，无人机上有个喷雾器，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喷雾的，它有一个叫。压缩泵吧，压缩空气的那个东西，就一大片，它飞得又快，直接干过去。这个是农业上用的非常多，现在老百姓都知道，还这个厉害，这个很厉害。而且你操作这个的话是要考个证的，但
对，
是我不知道每亩地多少钱，反正人家是收钱的，这个百姓也知道嘛。你就是一亩地可能40块钱或者50块，反正不是很贵。或者30，我不太清楚，好像我现在没种地。 然后
四五十块那也挺贵的，因为我看那个像是影视飓风他们也拍了关于农业无人机的视频，
嗯，
我记得很快很快，就是
对
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十二亩地就喷完了。
对，但是你还得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就是说大规模的嘛，就是你几家你要凑够，就是说喷一次的这个地要连成片的，他们会比较好操作。就是我们这里还是不大行，有的是比如说有的种蒜，人家种蒜不打药，有的种玉米是吧？哎，玉米可能要打药或者什么东西要打一下药，种棉花打药是最多的。反正就是就这个，反正确实很多很多人在用就是了。
嗯，然后说起那个续航的话，我记得当时像是灾害救援的时候，那个像那种大型无人机它飞在天上，它只要接一根线，它接在就把线给吊上去，然后这根
线
接着电源，它就可以一直飞。
哦，对对对，就相当于有线的了嘛，哈，有电源线在这儿。
有线一直飞，它的作用就是提供那个信号，因为灾害地区的那个 5G 信号全部全没了，还有就是提供光照，它可以直接带灯上去，然后这一块又有信号又有光，它这个作用还是挺厉害的，就跟那种无线续航的，
对对对，
电线杆一样。
哎，对对对，这个确实很厉害，可能它的范围就是不是很大，是吧？可能就是、
嗯、有一个救援中心点什么的就够了，其实。
嗯对对，哎呀，我也刷短视频，还有一个钓鱼佬不是哪里都去嘛，他确实是钓鱼的时候可能上潮了，那个地方他出来了，他一直在那里待着，最后就是无人就四足飞行器，然后把他叼出来了，我就想哇，这个钓的力这么大吗？他们就可能那种专门是做救援用的，
对他有的我看视频里边确实有很多是可以钓人的，但是非常危险。他掉的东西掉的非常重、
嗯、
像是那个风雪就是冬天的时候那山区里面那种跨山头的那种电线杆，它那个线高压线会非常的粗、
嗯、
它上面就会堆雪，那个雪一堆就是堆的老高了，然后都是拿那个很大的无人机吊一个40斤的钢棒，然后飞起来把那个雪给撞下来。
哦对对对，你说这个跟我们这个行业倒是有，我们这个行业是做基站啊，你知道我们就是同业行业有基站，基站上面有那种马蜂窝，你知道吗？马蜂啊，它有时候会建在基站上、
嗯、
这个时候就这种的不一定是哪个公司的，他们的方法就比较残忍了，会拿了火给它烤掉，就烧掉、
嗯、
因为那个马蜂你用其他的方式不打火弄，你知道吧？
嗯，
你人过去可能会被蛰得很崩溃，然后这些马蜂是非常有攻击性的，就是你攻击了它马上攻击你嘛，但是对四足飞行器它就是降维打击嘛，它不怕蛰你知道吗？
是啊，它自己也有螺旋桨。
对，然后它不停的在喷火就是把它这个马蜂窝给搞掉，就是基站上会用这个是我知道在用了，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们怎么去弄这个马蜂，就是很那个啥。我对这个行业，我觉得，尤其是这几天，我越来越觉得，以后这个确实厉害啊！尤其是俄乌战争，哇，你竟然咱们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很厉害？你看看他们把零件分散，据说哈，这个肯定泽连斯基或者乌克兰人家不会说怎么攻击的嘛，大家都猜嘛。据说是把这个零件分成好几个，电池一起或者什么，用了一年半时间，到了目的地稍微一组装。然后放到了那个卡车上，让它运到个附近去，它自动就打开东西，然后起飞开始干了。
嗯，
这个五千公里啊，五千公里之外，然后也不安全哦。呵
呵，哎，这个可能就是之前一直说的什么低空经济吧。
对，现在就是低空经济啊，现在就是在搞这个，但也不知道。哎，是哪个省啊？是我们山东省还是什么省啊？把这个低空经济多少米不是拍卖了吗？我忘了是不是我们山东省还是哪个省？
这个也能
看过这个新闻。
嗯，这大概就是暂时的无人机。
嗯，
你看，像是我自己经常飞这个无人机，然后对我在我们学校里面，现在我是大三嘛，然后是党员、
嗯、
慢慢一步一步成党员之后，他就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比如我们、嗯。 像我们北工商它就会有一个附属小学，我们就要跟附属小学有一些活动什么的。哎，正好我有无人机，然后我就去那边去讲无人机，我就带着我的小伙伴，然后我们做一做 PPT， 把无人机带过去讲一讲，然后飞一飞，给他们放一放视频，科普一下什么它是怎么飞起来的呀，有哪些应用啊，然后具体应用的视频啊，
这个
很放放。
就是也许他们学不会，但是他见过之后，这个心中就会有个那个啥吧，见过跟没见过是不一样的。
对，你像北京这边
给他一个梦想，对，
虽然是郊区一点的，可能五环的这么一个小学，他们的配套设施什么的比我们那边我感觉好多了。他们还有自己的植物园，就在学校里面，虽然是两个房间拼起来的，但是这些设施他们都有。我问他们，我说那你们谁飞过无人机啊，或者见过无人机啊？很少。你看，像我给他们讲过四次，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大概是四拨人，也只有两个人动手飞过无人机，然后可能有五分之一的同学见过无人机。
嗯，
飞过无人机的人就比例很少，就是在小学这个领域，我觉得。
对对，但是有，你知道有特别便宜的那种，可能大疆还是太贵了。有特别便宜的，就是可能两三百、三四百块钱，我认为是，就是非常，它不能干很多事情，但是确实可以飞，飞的也不高，也有个遥控器，就是
这个我也买过，我也买过。这个我在当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大概270多吧，就是一个无人机，就是它会给一个手带，然后就你把它绑在手上，然后你的手的这个不动，比如向左向右，无人机就跟着动，它属于那种表演特技式无人机，然后你摁两下它就做一个翻滚，它只能这样，它也没有拍摄，它就是纯飞，然后闪光。
对对对，
这无人机我觉得玩也挺好玩的。
对，那个也可以，就是给他给小孩没见过的一个，这就好像是有个契机嘛，好像我们那时候玩游戏机一样嘛，然后就可以。但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怎么接触到的，既然你从小就，也不能说从小，就是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无人机的？就是你说这270这个，也是看杂志或者什么，然后对此感兴趣了是吧？
我想想啊，270的这个是当时去公园啊，有人卖，他当时卖个两百多块钱，哎，他当时卖300多呢，然后就路边广场那边，然后新奇的玩具嘛，它属于最高级的那一档，哎，我跟我妈一看，我妈说这玩意儿太贵了。然后他给我在网上淘宝搜，哎，便宜了好多。然后他说给你买一个淘宝上的，然后就买了。买了之后，哎，我一玩，我发现确实好玩，但是他也没什么新奇的，他就只能飞一飞，然后翻滚一下，然后他就没什么其他的新奇的作用了。所以很快玩玩着就不玩了，就把它放在那儿了。估计现在还在我家呢。之后就一直没太接触过无人机这个东西了。然后到了大学，慢慢大一的时候我进了电影社，但是我又不会摄影，我只是喜欢看电影，然后就跟他们一块看电影啊，然后学习一些基本的摄影技巧，然后知道一些什么摄像什么三要素啊，曝光三要素啊，这些东西基本了解完之后，我还是没有买相机，可能相机比较贵吧，我也没想过去花钱去买这个玩意儿。然后到大二上的时候，我接着留在电影社，我就成为了副社长，因为我平时比较积极，然后学习，然后看电影什么的，非常的积极，也算是对电影社非常了解，然后留下来当了个副社长，然后专门管的是剧本创作，我就教他们怎么写故事啊什么的，然后有这些结构跟他们讲啊写，然后到了大三我就混成了社长，到大三我混成社长之后就变成我们学校电影社社长，我发现。哎，我这个社长居然没有相机，然后也不会拍照，也不会摄影，那我这整什么东西呢？我就想，咱就应该整一个特立独行，就是门槛比较高，而且这个领域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领域，那就是无人机，而且听起来非常牛逼，所以我就选了无人机。然后我衡量一下，就买了这个大概123000的这个无人机，在学校里面这就是独一档的。
那对对对，那肯定是10000多，大部分都拿不出这个钱来嘛。而且，它好像是特别奢侈品吧？哈，哎，你那时候你是，我不记得，我看你朋友圈，你去那个叫什么地方拍摄的那个？
雄安
啊，对对，去雄安，然后
去雄安
对对对，就是用你这个拍的是吧？
对，这个也是用我这个去拍的。这
啊，
我为什么去雄安那边？我得再顺着那个城
嗯，
市
可
长
以，
之后买这个接着讲。
嗯。
因为相机这个东西很容易攀比，而且你很容易比不过别人。就是家里有相机的，或者家里有人干摄影的，他们的设备都是8万、几万、3万、4万的这么比，您根本比不过。但无人
对，
机有这个东西就比较少，而且它的视角提供的比较独特。然后我有了无人机之后，我就在练无人机。那是其实也没多久，就是去年的9月份、10月份吧。那个时候有了无人机之后，我发现北京飞不了。
嗯。
我们学校虽然比较郊区，在良乡，但是正正好好在那个五环的圈里面。只要出了学校，往南边稍微走一点儿，就出五环的圈，就能飞无人机了，就非常
哦，
的，不走运吧，在学校里面一点都飞不了，在学
啊，
校里
它
面
有一
飞
个
不
电
了。
子围栏哈，
对，电子围栏的话，它会有一个红色的范围的区域，你在
嗯，
该区域内，它会，因为这种无人机它比较大，它不能通过手机起飞，只能通过遥控器，遥
嗯。
控器它本身会有定位。你一开机，它就提示你，当前是禁飞区，无法起飞，所以你根本就是你想偷偷飞都是不可能的。
啊、哦，是这
只有那种你自己组装的无人机可以自己飞。
样，
然
啊 哦，哦，
后我
你
就，
组装的，就是说不用这个围栏嘛，对吧？没，他没有人监控你吧？
对，你组装相当于是买现成的嘛，买现成的那个人家给你写好了主板，然后飞控都给你整好，整完了，它啥也没有。就是没有那种限制吧，我就是发现这一点，我发现哎，虽然向南也能飞，但是你看像我们学校向南是厕尾河和小清河这两条河沿岸都是竖着牌子禁飞区，禁止飞无人机。虽然你可以飞了，但是它还是很危险，我觉得。然后我又听同学说什么附近是什么军事区啊什么的，因为这种军事区它也不可能再给你在地图上标出来，所以。它都是一种潜规则，就是说不能飞，但是它确实是你可以起飞的地方，就会很危险，然后它就可能来抓你，然后我觉得就很危险，然后我就想着就，向南，再跑远一点，我们学校这个地方向南再跑远大概15、6公里就出北京了。你看，像我们大学生在学校里面买那个小的电动车。它总共也就能跑个15、6公里，就没了。所以这基本上是个单程。我想着，我不能让我买的这个无人机就吃灰呀、啊，我也飞不了。我就又花了一些钱，花了600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的电动车。
哦，那挺厉害的，6000买个二手小9号吗？
买的是小牛的，
啊，小牛，
对。买了这个电动车之后，我发现我就可以20分钟出北京，然后我就可以在河南、
嗯，
河
河
北
北，
到
对，
处跑，然后到处飞，就会很
哦，
有
是
意
这
思，
样。
所以才会跑到雄安去。那个时候，你看9月份、10月份我刚买，然后很快我就买了电动车，接着我就骑电动车到河北哪儿，经常去逛一逛、走一走，然后飞无人机，把各种经验都给积累了，然后也飞坏了2架无人机。因为我买保险了，所以而且那个他这个保险是这样的，你看按照一年两年的买，一年两年它是有大概4次换飞机，你只要花60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把飞机只要还有残骸你寄给他，花600块钱他就会给你发一个新的飞机。有2次是飞丢，就是你飞机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没的，而且你也找不到它。可能掉在山凹凹里，或者掉在，河里面，你就找不到它了。这种情况，你报那个飞丢，大概是花2000多块钱吧，应该是1/4的价格，他会再发给你一个新的。我还问过那个大疆的工作人员，我说那我飞机要是被，收走了怎么办？被警察什么的给我收走了？他说那你也报飞丢，你就说你不知道，这个飞机就没了，然后也能给你换，没问题。
这可以。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技术含量是什么？它技术很高，但是成本真的不高，对吧？这个东
对，
西你我看过它的所有零件嘛，就是它的算法应该是比较先进，
但是你说它的那个无刷电机啊或者什么的，这都不太值钱嘛，对吧？
对，这个都是成熟的东西了，就是
对对，
整体的协调产业链，然后飞控给它协调好。
对，它的飞控就非常的，我觉得这个飞控非常非常那个，它控制的这个飞行啊，因为我家小孩是玩嘛，他研究过好几个飞控，在网上他发现有的飞控就是不行，他太急了，有的转弯或者太急很容易撞墙什么的。
嗯，
对，你继续讲这个，你继续讲这个。
他那个调教的就挺好的，反正我就骑着电动车，新买电动车，然后向南到河北，基本都去，像河北我也不能跑太远吧，差不多就是70-80公里的圆这个圈的范围里面、
嗯、
我去逛一逛，基本也能逛到，如果单程的话到雄安没问题，电量估计也就剩个20-30了、
嗯、
我就飞无人机经常飞，然后飞坏了2架、
哦、
然后换新了2架，第一次是我让它锁定我，然后跟踪我，然后来自己飞行，然后飞着飞着他就撞到那个太阳能板上面去了，然后他就失控，他开始上升，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撞到一个很高的树，然后掉下来摔坏了，然后起飞也起飞不了了。我就去换新，我说那我换新吧，然后寄给他之后，我又觉得又不太服气，我说我这开的也是安全模式，然后我也没操控他，我只是让他锁定我，然后他自己撞的太阳能板，他自己然后失控撞到树枝上然后掉下来的，这应该跟我关系不大呀，这应该是你们的问题。我就打电话投诉，我说这个我也没操控过，然后开的模式什么的你们也都能查，然后他说行，我反馈给技术部门，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他跟我讲，他说我们检测这个整个飞控的整个飞行数据，然后看了这个模式还有其他的什么就是您的操作痕迹什么的，发现确实是飞机的问题、
嗯、
然后又给我把600块钱退给我了，然后把那一次消耗的次数也给我还回来了，然后我就白得了一个飞机。
哦、那还行，那大疆确实还比较仗义哈。
嗯，他这个换飞机特别的快，就是只要你点击更换，你到顺丰那儿，他都是自己给你包的。包完之后，他把那个快递的费用全部包下来。
嗯，
你只要那边一旦寄出，从你这边寄出去。他那边快递单号显示已经更新好了，他就会立马从他的仓库发一个、
嗯、
他不是收到检测完没问题或者没什么太大问题再给你发，而是他一旦你发出他就立马给你发个新的
啊、哦、这
所以时间会特别快，基本上就隔天就到，就是你今天维修发出去明天就到了，特别快、
嗯、
第二次就是纯粹就是我飞的时候一不小心飞坏了，在那个山顶上，然后没控制住，开了那个激进模式，就撞到栏杆上，把那个摄像头什么都撞坏完了，然后过去维修的。然后目前这个飞机就是第三台飞机了，一直用的还是挺好的，比较安全。
嗯，哦，看起来它这个服务确实比较好。哦、
嗯，
但是我觉得服务好是它也是有底气嘛。首先，我一直觉得这个的成本肯定不高。非就是对他们来说成本是不高的，他就买了一些东西啊，哎，就是他回收回去的这个残骸，你说比如说他这个无刷的电机他还用吗？不一定用不用，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不太值钱嘛，对吧？
对对
对，他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闲鱼上就是有很多也是，也不知道他是捡到了还是什么，他就说他是供货商嘛。那个你在闲鱼上实际上是可以买到所有的，然后把它组装起来，但是就是飞的不够好。
嗯，
对，整个都能买下来，
这
看来还是算法比较好。
你还像是官方的这个换新，我当时买的这个版本是 L3，它 3S 很快就过了2-3个月它就出来了，然后那边工作人员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换新啊，然后怎么换、
啊、
然后我到现场实地去看了一下。他们的换新其实不是官方换新，
嗯，
是我看那个工作人员现场就给我打开那个微信，然后有那几个好像跟什么闲鱼回收的那种人一样，说你报价多少、
嗯、
他报价多少，他没有一个官方的回收一个换新的或者升级的一个渠道，找的还都是闲鱼，我觉得
哦，是这样。
你看它这个报价没有官方报价嘛，就是你想报多少报多少，然后给你补贴多少钱。它这个补贴多少钱，都是看人家来定的，一点都不官方。所以我就不换了吧，我就慢慢就飞我这个吧，就挺好的。
哦，是这样。啊，这。以前的时候，我看那个，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它实际上是国外是有一个开源的，就是做这个开源的，然后它给你寄整个的，就是它整个打包嘛，整个把你所需用的一些硬件的那个打包，大概就是100多美金，肯定不到150美金这个样子，就它的成本，包括相机啊、电池，还有芯片这些控制芯片这些，然后。他弄给你之后，然后你我们再就是爱好者嘛，再去玩这个东西。但是他既然能够也没有成功，我就觉得肯定是大疆算法或者我觉得应该不是硬件方面牛逼，应该是软件方面厉害，就跟那个苹果手机一样，它应该是软硬件结合的好。
对，应
如果
就
你
是应
只
该就是
拉
结
出
合的
一
好。
个来的话，像苹果手机，它被很多确实是有点吊打它的样子。但它整体搞起来，哎，你确实还搞不了它，我猜也是这个样子。
对，我感觉也是这样，像那种自己组啊，各种东
嗯，
西很多，其实它都不太好，体验感不太好，而且上手难度都大。
嗯，对对对，是，
有官
就
方
有，
维修啊什么的，都会特别快，
啊，
买的就
对
服
对
务吧，
对，
可能。
嗯，对，确实大疆确实厉害，哎呀，以后有机会像你这种可以去那边嘛。有一些计算机又会玩大奖，去哪里看研究一下？
哎，就我，那我接着说吧，
啊，可以可以，
就这么飞，现在飞到第三个嘛。当时给你我发的那个照片，拍的雄安，是我们1月3号还是4号的时候准备去的，冬天那个时候非常的冷。我跟我同学，我问他，我说，就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去的前一段时间，我问他，我说我要去雄安新区，你去没去过？他说他没去过。我说去不去？他说怎么去？我说骑电动车。他说真的吗？我说是，去不去？然后他就说去。然后我们俩就准备了一下，他放假之后先回了家，然后回家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学校来找我。比如说今天晚上他到了嘛，我们明天早上就约定要走。然后我们早上4点多，5点多吧，我们就起来，5点钟我们起来，然后要翻墙出去，因为虽然他是假期，他每天还是要锁门，然
哦，
后
是
早
这
上
样。
6点钟才开门，我们就翻墙翻出去，然后骑上电动车就开始骑，一边骑，骑着骑着，慢慢天就亮了，哎，我觉得特别好看，无人机就可以飞起来拍一下照片嘛，就拍一拍这个朝阳，然后一边骑，那这天真是冷的，我们俩都打哆嗦，就是特别特别的冷，然后我中途停下来休息，都是腿麻了，然后休息一下，我看他鼻涕眼泪都冻出来了。然后差不多中午吧，11、12点我们就到了。到之后住了个电竞酒店，玩会儿游戏，然后晚上去雄安新区吃饭，然后逛了一圈。他那个什么计算之眼啊、中心啊什么的都没灯，然后也非常的萧条，也没什么人儿。我们去饭店吃饭的时候，跟服务员聊天，他们也说就是生意也不是很好，他也就那么一两个大的商场吧。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冬天，比较冷。晚上的时候，同学他说他身份证也不见了，他说可能是太冷了，然后掏兜的时候，然后掏纸擦鼻涕
哦，
的时候
渗
可
出
能被
来
他
了。
掏掉了。对，哎，我说你千万不要着急呀，我说那你先跟你爸说，他说还不能给他爸说，因为他给他爸讲的是我们俩开车来的，他说我开车带他来，他说我不能给我爸讲我这掏兜掏掉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骑电动车来了，他爸觉得特别危险。肯定不让他来，所以他没跟他爸讲是骑电动车来的。
哦，
哎，
还
其实
挺。
最后也找到了，最后找到的是在宿舍，其实他根本就没拿。
哦，忘了带是吧？
其实根本就没拿，也没什么事儿。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白洋淀去转了一大圈，白洋淀，然后去雄县那边转了一大圈。我们的决定就是，就一直转，把电动车电给它转完，转完为止，我们再打货拉拉直接回学校。
哦，是这样。哎，我
对，
记得你好像去了2次，对不对？ 不止两次，我看你朋友圈里至少是两次嘛，我看你拍的照片，还有一次我记得
好几次，
还有一次好多鸟，水鸟哈、
哦，哦，那都是鸭子，白洋淀就
鸭
子,、
哦
鸭
子哦，
就几千只鸭子都在河里，
对对、啊，那
一次也是飞得
好震撼的、啊，看起来从那个什么，从飞机上看、
哦、
拍一下，
其实我们在旁边转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因为它离岸边还挺远的，
嗯、
而且中间有围栏挡住。你如果不飞起来看、
嗯、
其实什么都看不到，它离岸边比较近的都是冰嘛，你可能看着全是冰，远处其实看不到什么东西。我一飞起来无人机，我发现那些黑点都是什么，然后一放大全都是鸭子，还是非常夸张的、
啊、对对对，我也是看你那个我就觉得啊那个什么，那时候我不是在朋友圈我说留言我说哎拍一个看看那里的人多不多，然后你不还给我拍了一下、嗯、我发现我觉得哎车确实不多哈，很空啊，没什么人的样子，
对，路边车什么都特别少。那村里的阿姨那都在那边骑着电动车转，说要不要住宿啊，小伙子？然后也都是没什么生意。
哎，那边哦，对呀，哦，那边去应该也便宜吧？哦，我是觉得，
对，他肯定是有高铁站的。
对对，那肯高铁何止有高铁站？我看他们说高铁站。都我200年都可以继续用，都开多少，就是特别大，据说那个高铁站巨大，但我也没去过，我一直也不是说一直想去，但是我很想看一看这样一个城市，好像是咱们玩这种我的世界一样建出来的城市哈、哦，就觉得、
嗯、
这强行建起来的城市嘛，这应该去看看，有机会的话
去的话，第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是开车去的，
嗯。
就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开着车过去的，然后就转了一圈，
哦，
但是感受不太、
哦、对对对
感受不到什么东西，就一两个小时就到了。骑电动车倒是、
嗯、
就是感受很明显，一路上那骑五六个小时。
哦，这个你的电动车确实还很厉害嘞，主要是我有个小摩托车，就好像是我觉得骑电动车我就有很大的焦虑，我就觉得哇，这个肯定不行了。我虽然我是一个那种155的，你知道，没电动还没电动车快。你的那个电动车一下子，小牛电动车加速比我的还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改装？
60，
你没改，你没改是吧？啊、嗯，改了之后可快了，100多。
再改那太快了，太危险。
对对对，是有点危险。但是我们这里的小孩买这个的都是要改一下，把限速去掉。确实很快，
你那个不是之前说过是踏板吗？
哎，对，我的是踏板，这是个摩托车嘛。我就说那些小孩有的就是，鬼火少年嘛那种，
嗯，
他们就改这个九号啊，还有这个小牛电动车，真的100多，加速比这个摩托车可快多了。
对，
非常快。
我们学校里面也有，我看到过。
嗯、
我们那天聊天，我说你这车真帅，他说是吧？咱们都是小牛。他的车改了，他的车光是改就花了3万块钱。
哇，这么厉害。
对，他那个车就改了花了3万。他说这车能骑到150。
对对对。就是小就是年轻嘛，你们还太年轻了，就是还不知道生命的宝贵。
嗯，哎，我觉得这个人还是非常脆弱，所以我也不想改，就慢一点。
对对对，你其实骑个50-60。哎，那个车就设计的本身就不是那个跑100多的，它整个刹车系统也好，它也就是非常不稳定，尤其是摩托车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不是很稳定。其实我骑这个155的话，我相信我不停的加油门也可以加到100多，但是我从来不这么干。我一想想，妈还有孩子要养，算了，慢慢的就慢一点。
对，我们那次他还在那个直路上给我展示了一下，
哎、
就是我也全速行驶。他唰一下就过去了、
嗯、
特别的快。
对对对，特别快。对。
嗯
嗯，你可以再继续讲你这个去骑车去那里比较好。我只是想、
啊、
哎，这个车这么厉害嘛，因为我、
嗯、
我有电动车，虽然是铅酸的，哎呀我是不骑。为什么？因为一出去啊，铅酸的话它有个问题，比如说你是冬天，里程更少，你知道，可能20公里就挂了。
这个电动车都是这样，锂电池也是、
嗯、
大概能损个1/5或者30%这样。
对，特别崩溃，所以我是不骑这个东西，我宁可骑个自行车，我也不想骑电动车。电动车因为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就没电了。
哦，铅酸是这个问题，铅酸的那个、电余电量剩余还剩多少电量，这个是虚标的。
对对对，
它永远察觉不到它到底有多少电。
对对对，夏天还行，冬天的话有时候你觉得一出门好好足啊，啊结果它的死亡太快了，它就是一拧它不动了。就给你一股一股的，它还不是锂电池那样，哎，真受不了。所以我是能不骑就不骑。
对，那个
除非特别近的，一公里内的我有可能骑，多了我就骑我小摩托车。
我头两年也都是骑这样的电动车，然后它换个电池什么的也就200-300嘛，很便宜。
哎，对对对，换个4块6块的也
一拧，这开头从100%直接降到25%，根本不知道它能骑到哪
儿。哎，对对对，
非常痛。
反正我是不骑。
嗯，
可以可以，
我后来花那么多钱也是为了这样。我再跟你讲这个、那这个无人机大概讲到这儿，我再跟你讲电动车吧。
嗯，可以可以可以。
电动车这一块，我自从买了这个很贵的电动车，我就去研究了一下。
嗯，
它电池就那么三种，一个是铅酸，另外一个说是石墨烯，其实也是铅酸的一个改良版，然后就是锂电池。铅酸那边就是一块一块电池。拼在一块儿，拿那个电线接起来，锂电池就是一整块儿。我加了那个，像我们小牛会有专门的小牛的这个群，然后群里面就可以经常看到什么谁改了什么，又改了什么东西，然后什么电池。像锂电池的话，它会有两个，配置的一个参数吧。第一个是多少伏，第二个是多少毫安，多少叫 Ah 多少安吧。一个是多少伏，一个多少安。其实锂电池一个那个铅酸系电池也有，锂电池这两个参数，前边的参数决定的是它能跑多快，它能支持多大这个放电量，后面那个是它有多少电量。像我原来的这块电池是一个48伏的一个48安的一个电池，然后这个伏数和安两个乘起来其实就是电量总数。像这个48×48的话，我算一下，48×48的话，差不多就是2.3度电。
嗯，
你看，像我们就是充电宝都是3.8伏的嘛，它虽然标5000毫安是10000毫安，其实它也没多少电，因为它那个伏数本来就少。像这个48伏的乘48，安的就是2.3度电，有的那种电池是72伏。或者更小的28伏这样的，它能跑的就慢，然后后边这个数字决定的就是你到底能跑多远，两个乘起来就是度数。像我原来这个48×48的、我们一般就是电动车乘电池都是什么4848、4853、4860或者48120，都这么说的、就默认前面这个就是伏数，后边这个就是安数。像4848的，我当时算过，我带我同学，我就以最低档来跑，差不多1%就能跑1公里。你如果跑、你如果最高档的话，它就能跑1公里是3%的电，差不多就是乘个3倍。
是，
虽然它会快很多，但是它耗电也特别快。
看来这个主要是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但是他们那个包括这个锂电池，他们说这个电车就是特斯拉类似于这种电车，他们说也特斯拉据说还是比较准的，但是很多的其他车都不是很准。我也是
听这些电量吗？
对对，电量也不准。比如说他说，哎，我这还可以开180公里，可能你开到120，他就给你爬窝了。
哦，那个预估电量是吧？
对对对，
预估里程，我觉得应该都不准吧。
都不准啊。
但是你自己推算一下，应该。它这个电量的剩余多少电量，我觉得锂电池肯定是准的。
哦，
它确实是准的，它不会出现铅酸系电池拧一下75%无法预估电量这种情况。
对，
我在购买电动车之前，我在考虑我要买什么样的电动车，我就从我同学啊或者从好哥们那儿尝试了他们的电动车，我都去尝试了一下，我发现还是小牛的这个骑行感体验也非常好。然后锂电池也特别好，因为我之前骑了另外我同班同学的他的那个铅酸蓄电池，他那也是个大车，我一骑我觉得动力特别足，跑得也快，然后我骑了一圈，我发现骑得还挺远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能骑多远。我带着我的室友去北京参加那个灯会， 那个地方大概也就十公里、十一二公里吧，然后稍微冲了一下，
啊、
就是好像快满了，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样才算满，因为也看不到它到底多少满。
不冲了就是满了，它会不冲。
对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它到底冲是不是冲满。我就骑着这个电动车过去，然后哎过去我觉得挺好的，回来的时候速度也挺快的，就是突然它就没动力了，然后就骑不动了。
对对对，
哎，我觉得好痛苦啊！我们只能打货拉拉来了，就是这个
对对
这个未知性，就是让我再也不买这个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车了。
对，铅酸呢，我是这样骑过嘛，包括有的是三块电，每个不是十二伏嘛，三十六伏的、四十八伏的，我都骑过。后来发现，哎，这它最主要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它还正骑着很好，可能一公里之后它没电了，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对。你要想跑个远途什么的，就非常的害怕。
这肯定不行。对
对，只能是锂电池。锂电池它确实能给你显示准确电量，你知道什么时候充电，也大概能推出来能跑多远。
对，
你看我有这个电动车之后，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种自由感。
是是是，对你主要是你现在还没骑摩托车，你以后可以尝试一下骑小摩托。更有自由感、嗯。
对，因为之前我也不怎么骑电动车，不怎么骑自行车、
嗯，
然后电动车在学校里面骑了两年的那个小电动车，
嗯，
就是一直没感受到，就是可能学校附近五公里，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逛的人，那、
嗯、
小电动车附近五公里我都逛完了，
嗯，
反正逛的非常痛苦，也不敢跑远。有了这个大电动车之后，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辐射范围能变得非常的远，我就经常去出去骑，然后。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
对，是是是，开汽车都没有这种自由感。反正我是没有骑这个小牛啊，我是觉得以前我也有自行车，也有过电动车，电动车是最操蛋的，自行车都比它敢骑得远。然后、嗯、那个后来我有个摩托车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两百公里之内吧，我都会骑个摩托车。因为摩托车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看到一条路你就敢去走。因为你也不费力嘛，就是有田间小路或者是乡道我都敢走嘛，就是我不会去走这个就是有很多车呀，有可能堵车的地方，我就转个弯嘛，瞬间就会转弯。首先你不用担心停车嘛，像我有时候带小孩要必须开汽车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哎呀，你到了怎么去停车呀，这个就比较麻烦。但是摩托车不会有这个问题，反正我是，但是很多城市像北京就禁摩嘛，对吧？
嗯，
你也没办法。
对，我在北京也是这么选择的，就得买个电动车。
对，
电动车我可以从
你那边是
从故宫过去，
摩托车不能骑嘛，还抓你嘛？
对，摩托车是四环内禁止摩托车，除非你是京 A 的牌子。
对，
京
A 的
牌
子他们说
二三十万了。
京 A 牌子他们说好几十万啊、哦，我不知道多少钱。
对，确实二三十万，因为它不再发了。就是你只能转、
嗯、他们说是九几年的时候发的。
哦，
我也在北京上过一段时间学嘛，然后就他们是说你有个京 A 的哈，那个警察看到你是京 A 的牌子就让你走，不查你，但其他的不行。
哎，您当时我一直挺好奇的、啊、当时你考到北京是考到哪儿？
哦，北京大学，研究生是北京大学。
就直接研究生就考到北京大学了。
对对对。
后来读的什么专业呀、啊？
也是计算机，与计算机相关的吧，但是是通信啊、哦，通讯。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没听你在节目里面说过，就是你整个学习历程。
啊，就是本科读了个学校，后来也是那个什么嘛，爱慕虚荣嘛，也觉得哎呀，要搞一下。后来发现其实，哎呀，也当不了科学家，慢慢的就发现，哎呀，还是算了嘛，就。本来还就是考的时候还可能觉得自己想在学术上走得远一点嘛，就是是有心，比如说我是想要不要读个博士啊，要不要读个什么，但是读到研究生就已经发现了不是这块料了，就是心已经待不住了。因为我是本科之后参加工作，本科之后去读了个，其实我读了两次研究生，我先是去天津那边读了个研究生，我发现不行。哎呀，就是心里就觉得啊，这个老师不行，或者是什么不行，就退学了嘛哈。去退学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公司去上班了，上了一段时间班，就是可能也是被现实锤得太惨了，就是 攒了三万块钱吧，在济南一个叫电柳庄的地方租房子嘛，就很郁闷嘛，就觉得啊，我也许可以，就是打工是太累了。就是我读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去参加工作会比较好，这个人就犯贱嘛。然后我参加了工作，发现我可能还是有读书的这个天赋，然后我又去考了一个，发现你去读了之后，你这个我就是这么犯贱嘛，就反复嘛，又觉得啊，还是打工会比较好，可能真的是适合我打工，因为我发现我在天津那边读研究生跟这边读研究生感觉是一样，就是很烦，不想去做那些东西，就是对他有个厌倦感嘛。然后我就
那北大的这个、你读完了吗？研究生
读完了，读完了，还是读完了，然后坚持下来了，学位还是拿到了，在电、上课不是很多，反正不是好学生。
我之前就听你经常在节目说嘛，因为你确实是一个就考试的一个擅长人，擅长的。
对对对，考试可以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是，我考研究生是有点好处，你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考数学的话，我最拿手的是英语跟数学，你知道吧？这两个我是不太用复习的，因为我比如说我是。就是数学，我们那时候我不清楚现在考，我们那时候叫数学一，就一二三四的一啊，就是考研究生有一个东西叫数学一，有一二，我不知道有没有三四，我也搞不清楚。但这个我是
啊，现在也有
我不用太复习的，为什么？因为我读了个数学系啊，就是你要知道数学系如果再去做这个，类似于是就是高中生做初中题吧，有点这个类比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很容易就得到一个140、150的满分，我不知道现在多少，是150的满分，你很容易就得到一个140这个样。如果英语也可以得到，英语好像是100分，英语100分的话，我可能得个80分这个样子。你就发现，哎，那个专业课你再乱搞一搞，你就又可以考上。比如说考北京大学的话，可能在400，考个378、38就可以了。我是说我以前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太久不关注这个东西了。就是我研究生是500分是满分嘛，大概就考到380就比较稳了，就是哎，我呢要算一下分数好像是可以，我那时候还是算计了一下，又觉得哎呀还是有点爱慕虚荣嘛，就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学校，可能说出去吓唬人这个样子哈。然后就读了，结果去读了之后发现还只确认了一点，也有好处，就是我确认了我确实不适合做科研，去之后钱也没了嘛，就是导师也给钱，但是又看到人家又就是说那个钱还是花的不爽嘛，又想出去打工嘛，所以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经常出去打工接活呀，包括给人家破解一些东西啊，然后做驱动程序啊，就是能赚钱就行，那时候就是这样，能赚点钱我就去搞一些，就是我确实在从那里毕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就是说我要去做个科研的想法了，这也是对我也是好处，就是不会像那种，好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说，我跟这个女的分手了，我再跟她复合一次再分手，你就不会再有第二次念想了，你能理解这个意思是吧？分一次的话，你还觉得有点后悔吗？我是这样子，我去搞了一次科研，然后我又去读了一下研究生，我又觉得我还是去工作比较好，然后我工作之后我又发现了，我又去再读书，实际我就相当于二进宫嘛，把这个苦吃了第二遍。但是我确认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不读了。你给我免费读博士，对，你给我免费读博士，我也不读了。所以我就直接，虽然我有机会，老师也问过你要不要整个博士，我是就是斩钉截铁的说，妈的不读，就是这个是肯定是不行了，这个不是我的备选项。所以我就从来也没有后悔过，这件事情真的是从没后悔过。说我要再读个博士怎么样？因为研究生就已经把我折磨了崩溃了。我不想再也不想在学术界中去那样做了，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适合你打个工，然后呢我也不是很细心的人，就是你让我去做科研哈，把那种东西做个好几遍，咱们不写论文，你现在不本科嘛，你本科论文我都是抄的嘛，研究生论文也东抄西抄，但是有个差虫还是不太敢东抄西抄，但本科就胡编嘛，胡编加抄，研究生的话会严一点，不大敢那个搞， 但是呢，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是适合干这种事情。我把这个电压调高一点，这个信号有多少，那个事情我做不了，就真的做不了。我很讨厌那件事情，这就我读研究生的，并不是我学到多少知识，至少我确认了一点，我当不了科学家。
我之前就听您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就好奇，就是每次我想他是不是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没听到，这次我终于来自己问了。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是有一个问过，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个北京的嘛，他问过我一次，我就讲了一下，但是确实也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是读了这个研究生，对我最大的好处是我确认了我不会在这方面有什么发展，我也确实是兴趣寥寥，真的是兴趣寥寥。我去上课的时间非常非常少，那时候那边是住在万柳嘛，万柳学生公寓，万柳实际上与教学的地方还是有段距离，你坐个车过去。
嗯，
然后我是觉得，哎呀，就不去了吧，基本上是这样。我宁可在宿舍里待着，或者出去，在大部分我不是在宿舍待着，我去跟人家做一些东西嘛，就是去人家公司里，打个工，然后赚些钱。我也不想就是去上课了。那，其实我比人家晚毕业了半年嘛。我们那时候是两年半就可以毕业，但是我是思想反复，又加上不太爱学习，还又延迟了半年嘛。那个论文也写的不好，但我导师对我很好哈，非常好。我导师对我非常非常好，他给我钱嘛，每个月还给我4000块钱，我几乎什么活都不干，所以我很愧对他。但是他给我钱，我都要了一分也不少。哎，对，这我上学的经历嘛，但是我也干了一些活，并不是说完全没干嘛，就是反正不算最好的，我不知道在他眼中是不是最差的哈，但是我脾气很好嘛，我应该给他很多的情绪价值，什么会拍老师马屁啊，然后教师节呀、啊、什么，人家都不送，我买花送老师嘛，所以我这方面做的还行。卑躬屈膝的，一想想，哎呀，每个月给我个4000块，我给他买束花有什么了不起吗？给买十束我也买。哎呀，他帮我找工作嘛，他说，哎呀，你要不要去哪个？他知道我不想做这个什么，说你要不要去西门子呀？要不要去哪个公司啊？他都认识人嘛，就直接可以去。我说，哎呀，其实我当时心，他说你对什么感兴趣？我心里想的是，你给我整个钱多了，你别。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吧？我就说，我说你给我介绍几个吧。但是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最好是钱又多活又少的这一种。他确实不错，我导师不错，他已经退休了。他退休之后，他去美，他是这个样子。我这个导师是，台湾人嘛，就台湾人，他在美国。是当过教授，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他又到了这边当教授。他跟工业界的联系是比较多的嘛，然后退休了，我就没再联系他了，好多年也是没再联系他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据我同学说，他在加拿大，后来又去美国，退休了嘛，现在我不知道多大，可能70了，或者是更大，我不太清楚。所以我上学经历啊，上学经历不是人家说的那种，有人说我是学霸，我就觉得有点愧对于人家嘛，我他妈的也算学霸，真的是不是那种，就是说考试可以，我如果想干一件事情，我考试确实能考一个好分数，但是你让我说做点什么东西出来，我确实做不出来。你科研方面啊，咱们也知道，你说你整个科学家行不行，我自己心里就没底嘛，我也做深入不下去，我有点深入不下去啊。这是我经历，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听了感觉确实跟以前对您的印象差不多一样。
对，确实不是，不，人家每次说我学霸，我想想，哎呀，不能给学校丢脸，所以我也很少提这个事情。但是你一说你在北京啊，其实我又想起我在北京也待过好多年吧，有30好多年，但是 也不太一样嘛。你想想北京这种地方，两三年就会变化很大哦。以前的时候，我就记得，我打工的话要坐三环嘛，三环上是有一个300三百路车，是吧？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三百路，以前肯定是三百路。我要去一家公司里，他是做硬件的，做驱动程序的，我就去那里打工。我记得就经常挤那个三百路啊，真的那个人多的呀，就是挤得浑身是汗啊，就那种情况。但是一想想又去赚钱了，还蛮开心的。那时候我住的那个我租了个房子，住的那个北外那个地方嘛，北外、
哦、
哎，那个地方叫什么我又忘了啊，反正紫竹院，哎，是叫紫竹院，应该是叫紫竹院。紫竹院的北边一个破小区里，紫竹院公园嘛，那里不是有个紫竹院公园嘛？
紫竹院公园我倒是去过。
哦，紫竹院公园北边有一个很有点旧的小区。然后
紫竹院公园北边都是学校。
对对对，但是有夹杂着一些北外，不就在那边嘛，对吧？
哦。北边就是个小区，我上次去找我那个老师、嗯、他就住在那儿，我跟他一块儿在紫竹园绕了几圈。
对对对，我就在那边租了个房子，然后还住就打工嘛，然后在现在我都现在再回想就能记住的是什么，就是下车的话，那边是有一个大润发，我住的那个地方有个大润发，我就去买一些饭呐、啊、什么的，我也不想做饭嘛。大润发里有那种熟食，不像现在可以点外卖，以前不可以点外卖的，以前你得自己去买。我就去超市里，有时候下班很晚了，一去看人家都剩下的，挑剩下的了。我又不想天天吃方便面，我就买人家那个熟食，都凉了，你知道吗？都本来是热的菜，最后都放了很凉了，然后我就买那种，然后晚上吃一点，到明天再当个早饭吃。我上学的时候就那个样子。反正离那个大润那边是那我忘了叫什么路了，反正是个大润发，我不知道现在有可能是没有了，现在有可能都没，现在改变太大了。对，
像我们学校的校区就在这个紫竹院南边，过两个红绿灯就到了，就在玉渊潭北边。
哦，对对，玉渊潭，对，因为以前的时候哈，那个我曾为什么租房子在那里？以前的时候是这个样。我从那里参加，就我这个老师啊说你要不要参加一下这个看你也不像是上学的料是吧，但是他没这样说，他说我给你找个工作，你选个公司。那时候摩托罗拉还可以，我说我上学的时候摩托罗拉还可以，摩托罗拉在白石桥那边，你应该知道吧，你白石桥肯定知道。对，就是紫竹院向西不久，就是几站、
哦、
对，白石桥这边那边是有一个摩托罗拉的总部，我不是总部，研发中心。后来摩托罗拉不行了嘛？后来摩托罗拉不行了之后，那个地方一度改成了那个海底捞，就他退了嘛，他房子退了之后，人家海底捞又包过去。你说现在是啥？我不知道，就是香格里拉，那里有个香格里拉，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香格里拉哈。我好多年不去北京了，就是在那一块嘛，在那一块，我是看起来，哎，在那一块找个房子会比较近嘛，结果。我发现租了房子之后，哎，这个摩托罗拉给的钱也不行，哎呀，就又在那里感觉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以前的时候还有点想学点编程啊，发现我在摩托罗拉那边就纯打杂。其实这也是我的问题，因为人家找个实习生去，人家也就是为了让你打杂嘛，对不对？他还让你干啥嘛？就是以前我不知道，我认为我去应该。怎么着你也不能光让我打杂，是不是？但实际上确实干的是打杂的活。后来我又去了另外一家公司嘛，但是房子既然租在那里，人又懒，虽然那时候可能就是总共加起来的东西就是两个箱子吧，可能就衣服跟一台电脑，大概我就这么多行李，但是我也没有再换，一直在那个地方啊。对，那我北京待的时间嘛，后来就到处打工啊，就这样。但我也在北京前前后后也待了好多年吧，算是好多年，可能从上学去，我想想得多少年哈，五六年肯定是有的，我觉得五六年肯定是有。像我研究生就读了3年多啊，在那里 打工也得三四年，
嗯，
大概五六年或六七年都是有可能
的。赚
的
都是海淀区这边，玩的都
挺近的。对对对，对，
像我们这边
要
是去海淀，老远了，快40公里了。
对，北京大嘛，北京太大了。你这个随便一坐车就太久了嘛，尤其是后来我就到其他的地方待，你就会在其他地方待过，你再想想北京，尤其是偶尔我也会回一下北京，有些业务上的问题或者公司的事情，你就会再能感觉到北京的遥远，就真的北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相当于我们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比如说从这个昌平到这个大兴，多少公里？200公里有没有？100公里？我不清楚、啊。
差不多80-100公里吧。
哦，这不100公里啊，100公里就特别特别远了，对很多地方，对吧？
嗯，
对，对，但是这我以前，这是我以前的回忆了，但是我肯定是，这是以前的数据啊，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说实在的。啊，你开始讲你的会比较好，我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你想想，我租房子还2000块钱，就是我说我那个年代啊，还2000块钱。那时候的北京的房价在很多的地方啊，比如说大兴比较遥远的地方啊，6000-7000，现在不是是6万-7万是吧？非常不一样。
对，反正租个房子，我们这边的五环外多少了，都得1500-1600一个月。
哦，我租的，你想想北外那个地方就2000块，
对呀、啊，您那儿就非常核心了。
对对对，那时候2000块还可以租一个70-80平吧，现在可能得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
估计1-2万了吧。行，那我接着说，
嗯，可以，
我这个骑电动车，
嗯嗯，
背无人机的这个事儿了，
嗯，
就是像我上次这一次给你发照片，是我拍的是天津。
嗯嗯，
我这个学期从2月底开始，我也想去写个论文，但我写论文，我去找老师嘛，他说你可以写，你写了之后就可以发个 SCI 的3-4区的一个文章，我就写，我就整，然后压力特别大，然后一直在整，整到5月份五一放假嘛，五一放假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出去转转，因为上个学期我骑电动车到处转了转，确实转的地方特别多。然后这个学期我就没怎么去过，到五一之前我都没去过哪儿，就一直在整那个论文，所以我就想着我要再去一趟天津。上一次是我跟我同学一块儿去天津、嗯、走的是下午6点多才出发，到凌晨1点多才到、嗯、所以也没看到什么东西。这一次我就中午11点多我就飞着我就带着那个无人机骑电动车就开始往天津跑，然后穿过廊坊，
嗯，
吃个饭，然后到晚上大概6-7点正好到天津市。我这一次带无人机到天津主要就是想拍那个天津之眼。
嗯，
上一次就是想去拍看一看，因为我看我们这个非友的这个圈子里有人拍这个天津之眼拍的特别好看，我想我一定要也去拍一拍。然后我就晚上到了、嗯、拍一拍，然后把电量拍完，确实感受挺好的。但是他那个摩天轮要预约的话预约不到票，我只能第二天白天我又去拍了一下，然后又坐了一下摩天轮、
嗯、
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那个摩天轮多少钱啊？
摩天轮是100吧。
哦，一个人100是吧？
对，挺贵的。
确实，但是摩天轮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嗯，我没坐过摩天轮，你想、
哦、以前的时候，哎呀，我是有点恐高的，说实在的，我有点恐高。但我是为了陪小孩我会去坐，但是自己的话肯定是。我比较，我比较害怕就是那种蹦极啊，比如说爬华山啊，我就不去了，那很危险的地方，我就怂，我说我是比较胆小，不整这种比较危险的。
我这不去就不去呗。
对。
然后这一路上其实骑了11点多到晚上6点多，我得骑了6-7个小时，这一路上骑电动车也不能，也快不了。就慢慢骑慢慢骑啊，也不走那个国道，我就走乡间小路、
哎、
然后走那个大坝啊什么的、
嗯、
就感觉非常的自由啊，看到有什么东西就飞，无人机可以起来飞一飞、
哎、对对对，是是是，这就是我骑摩托车也是这样。
你骑摩托车也是这样感觉吗？
嗯嗯，对
对，我也是这样的，就骑着感觉非常自由，有很多遗址，我觉得有些地方它看起来也挺好看的，但是估计永远也不会有人把它当景点过来的。
对对对，
别热的
是，
地方。
是，确实
然后
是
第
这
二
个样
天
子。
回来的话，我就想着走另外一条道路，走那个河北的这个到涿州那边一条沿着河的大坝，那个大坝老长了。那大坝从我们一出北京南边一路到雄安，全都是这个大坝，特别的长，然后高两边高个10米吧，我感觉高10米，然后非常的开阔，然后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车。我觉得气息也特别好，我就想走这条路，然后绕得比较远。我晚上出发的也比较晚，我大概从晚上9点多起，我休整好的精神，9点多起，因为我就想骑一骑晚上的这个地方。然后太冷了，中间路过霸州还买了个冲锋衣，然后就一路骑啊骑骑骑，骑到早上7点多，慢慢我就看着天就亮了，我的天呐，那感受真是非常奇妙。
对对，自己确
要
实。
骑回去了，骑回去之后，这一次旅途就算完了。第二次的话，就是回到那电动车，那电动车我觉得，它其实续航还不是太行。像我去天津，为了保险一点，我得在廊坊得去充电。然后这一次呢，我想去草原天路。草原天路，栋哥有没有听过？
我知道，我知道，是骑到那个哪里嘛？
在
以
张家
前，
口市北边
对
儿。
对对对，我
张
知
北
道这
线
个。
的这个路上，
对，我们那时候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骑过自行车去，但是也是跟风去。
就骑完了吗？
骑完了呀。
你们当时是从哪儿出发？一路骑自行车吗？
对，所以就是一路那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行不行啊？那时候有那种就是青年旅社，现在还有没有青年旅社？
有
就是。
啊。
哦，现在还有，就是你骑自行车的话，你可以从这个青年旅社租，就你不用买自行车。现在肯定我不知道还行不行哈。现在大家可能都买自行车，比如说你去一个这个青年旅社，因为青年旅社有点像连锁的，你可以就是骑到，你就在这里交上押金嘛，交上押金你骑，你不想骑了，你就还在那个青年旅社里。你就会交这一部分的钱就可以。我是说以前，现在可能你因为时间太久了，我读研究生，你想想是吧？然后我就跟着人家那样骑，但是我是骑到了从这里北京这边租的车，然后骑到了那里，又从那里把这个车骑回来。我是这样骑完了，跟着，但也是十来个人嘛。但是有的人就是骑不完，骑不完的话，你可以坐车嘛，你就把这个车还在了你租的青年旅店里。就有点点像是这个共享单车的，叫什么版？简化版。
对，
对
那
对，
这还挺好的，我相信肯定还有这个业务的。
现在我不清楚哈，但是你不用买个自行车嘛，因为也是3D 变速车，但是我也忘了，可能是捷安特或者是什么的。然后，现在有这个业务的话。可能也赚不到钱了，我相信现在不是有共享单车了吗？共享单车你只要扫个码就可以，那个是有点麻烦的，就是你得登记你的身份证呀，登记什么交上押金，他等到那里你就跟那个老板会跟这个店里的老板联系说，哎，我从那里来了一个车，然后谁的车，哎，车辆没损坏，然后还到了这里，他会这样去沟通一下，对对
可
对，
以。
对，其实你现在也是有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雏形哈，只是没那么高科技，就是完
对，
全靠人来搞。
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有了。你是从北京就海淀那边一路骑，
哎，对对对，一路骑了好多天嘞。我其实
哦，
我说实在的，我骑过2次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是我本科是在哈尔滨上的嘛，本科的时候我曾经骑过一次摩托车，大概
哦。
骑了30天吧，可能是30天，我现在记不得了。就是一路骑到从就是哈尔滨到长春到沈阳，然后到大连，然后骑到渤海湾，绕过青岛，然后又去，我一直骑到南京，然后我又再折回来，折到家。
哦，
哎，
我的天呐，
那时候
这
对，
太远
那
了！
时候是，那时候也不怕嘛，你知道，那时候还是没有 GPS，就靠地图，我是说纸的地图啊。那时
哦，
候，我现在可能跟你们年轻的说，你就觉得哎，那个能到吗？其实，那个年代会有那种地图册，就跟一本书一样，你知道吗？
嗯。
它就是，就是按每个省嘛，比如说，第一张肯定是中国地图嘛，然后第二张就是一个大体的，就是比如说
我知道，我见过那种地图。
对，然后你再翻了多少页，又是它下面的，就是你有点像查字典一样，先查索引，比如说黑龙江，然后黑龙江下面又有哪个小县城小，它都有，但是整个是一本很厚的地图册。
嗯，
就是有点也是相当于 GPS， 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基建没有狂魔嘛，那个路啊哈还标的还行，就是没有变化那么大。现在你再让我找那种地图册，我估计也找不到了。以前我就买了一本那个地图册，也就骑下来了。那时候也人也比较淳朴，你没有也没有人查你骑摩托车。现在你没有个驾照，可能就有问题了哈。我是说我那个年代。因为那时候也是住同学嘛，你从哈尔滨骑到长春可能骑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就到了，啊，你在长春玩两天嘛，哎，有同学，那时候都是打电话写信，我们那时候还流行写信呢，然后再从这里到哪里，反正整了个破摩托车也就一直这样骑回来，那是最长的一次，所以奠定了我对摩托车的这种，哎，就是我觉得很好。就是骑摩托车很好嘛，
嗯。
第二次就是去读研究生之后，又骑了一次比较长的自行车，算是比较
长，就这个草原天路。
哎，对对对，那就、现在我相信也有，但是你得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才行。
就是这一行也是我自己去的，
嗯，
我这一行大概也是走了五天的时间，我这个电动车，我想这个。电瓶肯定不行，我又花了3000多块钱去买了一块二手电瓶，
嗯，
二手虽然说是二手吧，闲鱼上买的，但人家是一次都没用过，所以买过来了，是一个48伏120安的一个电池，就比我原来的那块电池要大个快接近3倍了，然后我骑着这个一路向北，带着相机、无人机。然后大疆的 Pocket 3，然后去向北在门头沟那边租了一个大疆的 Action 5运动相机，骑行套装挂脖子上，然后在穿山一路向北穿山穿山那种妙峰山镇啊什么，一路穿山穿到官厅水库那边，到东花园镇，然后这第一天结束，第二天的话就再向。嗯，西北到鸡鸣驿那边，我给你发照片里边也有一张是鸡鸣驿的那个城。
嗯嗯，
这个城你当时有印象吗？
哎，没有了，这次没有这个印象，但是
不知道
感觉
还没走过，对，不知道有没走过这个，可能绕的是其他路吧。然后在第二天晚上就到张家口市了，在张家口住的。然后第三天早上就出发，开始我在那个张家口市那边车子爆胎了，
嗯。
当时我妈跟我讲说，你应该提前买一个，准备补胎的工具啊什么的。我说不用，我这个没吃过苦，不是没吃过亏，我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吃亏了，吃亏。哎，我现在我就意识到这个原来补胎工具什么的确实非常重要呀。然后我现在就买了，然后打个货拉拉到张家口市给我补胎10块钱补完了。
嗯，
补完之后第三天就。因为补胎，所以打了货拉拉。我就问那个货拉拉司机，我说怎么去比较合适啊？他说他跑这个草原天路跑过好几次，拉货拉拉什么东西的。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小路。他说你就别走那个地图上推荐那个国道，我给你指一条路。他就给我指了一条路，他给我指了一条乡道的路，然后全程就给我指完了。我第二天就沿着这个走，这条路指的真的是就是几乎看不到人，而且路也非常的开阔，非常的好走。
嗯嗯，
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这个爆胎的意义吧。
对对对，
就是中间有一段可能也就1-2公里的一个上坡，上的比较猛之外，然后就到草原天路了，我觉得特别好。又因为我这个端午的时候各地不都下雨吗，这北京也下雨，下雨就没什么人，然后草原天路上也没什么人，我这路上也看不到什么人，然后就感觉挺好的，也没什么人，我就在草原天路上就骑了草原天路。这一段大概全程是120公里，我大概骑了80公里，80多公里。我说吃个饭吧，下午5点多，吃饭吃着吃着就开始下冰雹了，
就
下冰雹，那冰雹一个差不多比手指甲差不多大小吧。
嗯，
我就住在那儿了，吃个饭我就直接住在那儿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就是晴空万里，那白云飘的真的是感觉就在眼前一样。 因为无人机能飞500米嘛，我把它飞上去之后，感觉离云也就差那么一点了，估计这个云离这个地面差不多也就700米左右吧。
嗯，
然后就骑，然后就接着骑这个电动车，然后骑到最高的那边叫野狐岭吧，野狐岭那边骑到那儿大概是1800多海吧。
嗯，
然后再一路下坡呀，下坡下到张家口市，经过崇礼那边，这一行上感觉草原天路，我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都没看到。这骑下来这两天，
哦、大部分都是那个啥吧，现在开
车
的会比较多，
对
对吧？
开车的跟摩托车，摩托车我是一个踏板也没看到。
对对 对, 对，不是踏板是这样，我为什么买踏板呢？啊？其实，嗯，虽然我买踏板，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是我生活工具，我要带着小孩，还要去买菜，你骑个机车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
嗯，
但我也想买机车，哎呀，就是生活所迫。因为踏板的话，你放菜啊什么都是更方便，你知道吗？
嗯，
就是生活是更方便，但是你说骑起来，你如果买个机车的话，你怎么样也得买个300嘛，哈，300cc 的这种
对
量。你踏板的话，你像我125的话，你骑一次1公里才2毛钱吧，或者2毛钱，就非常便宜啊。
哦，
就真的很合适。我是觉得你1公里，我经常一年骑7000公里，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对我这种，我是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然后去看人家钓鱼，然后我还要多跑一个远路。你骑了摩托车，我就更容易，更喜欢跑远一点的路嘛。即使我知道可能会多绕个20公里，我也愿意去走一走这条路，没走过的路。但是也会碰到很多断头路嘛，发现哇，骑到头发现没路了，然后再折回来，再继续骑。
嗯，
对，这你、哎、就是说，对你说出去旅游的话，我相信是没有踏板的。因为踏板首先是排量，我不知道有没有大排量踏板哈，但是基本上是，买踏板的人基本上就是通勤用，就上下班，还有去菜市场，你可以有放菜篮子的地方，或者你装一个，去体育桶矿泉水，你这个用机车你都不知道放哪，但是踏板的话，你不放在腿这里不就行吗？是吧？夹一下，
嗯，就放那就行。
对，我这个踏板就是。每天我的交通工具嘛，就是上出去要干什么事情，送小孩、买菜，我都骑这个车，可方便了，真很方便。
哎呀，然后我这边接着说吧。第四天这草原天路整个走完，整个端午他们那边生意都不好，因为都下雨啊什么的。反而这个第三天，也就是那天万里无云、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然后碰上了，然后路上也碰到什么人，特别好。然后就一路在走，其实走草原天路还是挺痛苦的，有些坡上不去。
嗯，
这个48伏电池它也就这样，然后你必须下车推，特别痛苦。然后很多路我感觉骑起来就跟那过山车一样，特别的陡，特别的长。
嗯，对对对。
回来走宣化，走那个着陆线，一路骑。我走的想是一个不一样的路，我想再绕一个圈儿一样的绕回我的学校。
嗯，
然后我就选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穿整个山，这个山穿的是最长的，可能有80公里的穿山。
嗯，
这个山爬升了一点点之后就是下坡，它一路下坡下了53公里的坡。
哇
全是下坡，骑起来特别爽，电量都没怎么耗，这全是下坡。这53公里下坡下了海拔1000米。
嗯，这个
海拔下了1000，然后53公里下坡完之后就骑就回到学校了。一个上午骑了200公里，感觉这对骑电动车来说真是特别快了。
哦，是这样。
嗯，差不多就是这次旅程，也有我给你发的照片。
嗯，哦，我看你的照片了。啊，现在就是非常不同嘛。以前的时候，我是说我的时候骑的话，不是美国不是有一个叫66号公路。就是号称多么厉害嘛。那时候就是骑，就是你说这个路的话，以前就草原天路，我们那个年代都宣传成叫中国的66号公路。
哦，
这就是说你骑行的会比较好，尤其是我那个年代，就是 开车的肯定也肯定是有很多，我只是我们那时候见到的骑自行车的还是特别多的，就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没有太多钱买个摩托车，你能骑就是骑自行车的还真是蛮多的，还有就是旅游的话就是坐那种旅游大巴，那种也是之一，自驾的话也肯定也是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骑自行车，我肯定看到的就是骑自行车的嘛。就是你其他的，你这个视觉上就即使看到了，你也不想到这个事情。但是你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你就觉得很亲切嘛。所以我们一路上碰到了好多骑自行车的，就骑这条路，草原
当时为
天路。
啥你不骑摩托车去草原？
那时候没有摩托车嘛，那时候是没有摩托车。我第一个摩托车，我买的时候花了个1300，我是本科时买的嘛。1300买了个二，可能不能叫二手摩托车，可能他买的也是二手，就是，几手我也不知道了。但我骑到那个地方，我就丢家里来了嘛，丢家里来，然后我爸爸又骑了好多年也没换。哎呀，这个再去的话，我在北京那边读书的话，我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嘛，就是租了个自行车。后来的话，我是在北京这几年，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都是坐公交跟坐地铁嘛，都坐这些东西上下班，当然也没有钱买汽车了，主要是没有钱。我相信有钱的话，你总是有办法解决车牌啊或者什么什么的，主要是没有钱。然后我也在北京待的那几年，研究生几年，然后后面又在那里工作了几年，我基本上都是公交系统了，就是也没有车，自行车也没有。一直是这样，
哎呀，那咱们这差不多也讲了这个无人机，讲了电动车，这个无人机基本都讲完了。原来我还准备了一个纲要呢，讲的是无人机之外，结果无人机讲那么长。你看我现
可以
在
可以，
在大学里边，你看我以前是一个特别的腼腆害羞，然后又不会与人交往，然后也不会说话这么一个人。然后慢慢怎么一步步，蜕变的。你像我们家也是农村的，家里面也没有学习好的人，周围也没有学习好的人。然后我就慢慢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学，也变得像栋哥一样，就是也比较擅长考试了。在我们学校里面也是，就很轻松的就可以考到专业第一，然后就可以保研。然后在社交方面，比如说各大学里边就可以。像我说那个电影社，你如果其实你这个人如果是交际有问题的话，你想一步步爬升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你能力特别突重。我就从副社长到社长，然后学院里面的话，像我最开始加入的是一个做剪辑、做 Photoshop 一个修图的这么一个部门，技术部门，慢慢也当成了部长，然后竞选成了这个管整个学院宣传的这么一个主席。这个你要是没有一定的交际管理什么的，也不太行。就是
对
怎
对
么
对，
一步步发展成这样的？我原来写了一个这个纲
可以可
要。
以，你可以给我们大体介绍一下吗？因为很多人确实，就是我觉得推销自己特别重要，就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对，你可以给我们讲讲，反正我这个电台就是也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嘛，就是大家聊聊天嘛。我跟年轻人聊天，我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一些。
我看这个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有机会就可以下次再说吧。
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我这经常是说，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话，可以稍微准备一
哎，
下
我准备好了，
嘛。可以，可以，
我先把这个发给你啊，
可以，可以，
发给你，这样你知道是什么字儿了。
可以。
书籍
这
我
个，
推荐的是《遥远就是我》啊。
我看过这个好出名，我是最近才看的，因为大家都不停
啊。
的推荐这个，他不拍了部电影吗？
啊，
对吧？
他拍的啥？
遥远的救世主拍的叫什么？王志文拍的一个电影，我忘了叫啥，就是
王志
根据
文
这
拍的《
个，
天道
哎，对，天道就
》，
根据
天
这个
道
遥远的
零
救
六
世
年
主
的电
说，
视剧了，都老远
老远了是吧？哦，
了。对。
那我是没看电视剧，但是我只是知道是说，哎，人家靠这个遥远的救世主说他是这个剧本就是根据他写的嘛。 天道、
哦、
对吧？
对，
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看了书，但是我就没再看这个电视。
对，其实就是他。
嗯，
你看我这看了你当时你有一个文档吧，文档上面写的是每一期节目推荐的东西，
嗯、
我就直接按照那个格式写了一下，哎，书籍怎么样？
嗯、
各类书籍我推荐这个，
嗯、
就是《遥远救世主》，这个救世主是我当时、嗯、一位大哥，这个大哥他是数学上特别厉害，跟东哥一样，
嗯、
他高考数学的时候就几乎都是满分，然后他数学特别好，他高中结束他就写了一本。关于高中的数学的书，然后还出版了，
这个厉害，
还引起了一阵轰动。但是他过奖，他当时没抓住机会做自媒体或者教学什么的，然后他就到美国去读 PhD 了，他博士毕业之后，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就开始上班。然后我呢，就曾经请教过他，他是我的一个老师，我就去某一天看他朋友圈发了这个，朋友圈吧，就大概去年中旬左右，他说他思维发生了这个跃迁，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给我讲，他说就是这本书就是让我意识到了见路不走这个方法论，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他说你要先看这个书，然后再看那本书，再接着去看这个电视剧，看完这个电视剧你一定要去 B 站上边这个 UP 主叫1900的，你再去看他的逐集解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去看，你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一些精髓。然后我就按照这个顺序去看，我先看的书，因为这个书相当于是再有一个前传，《遥远救世主》有一个前传，也是这个作者写的，叫啥来着？我忘记了，反正一搜这个书名你就知道了，一搜这个作者，它有一个前传，那个前传大概初步的深入浅出的介绍一下这种思想，然后到《遥远救世主》把它应用起来，到电视剧就把它完整的可视化了出来。然后你再看具体的解说，可以解决你看书和看电视剧中间的一些疑惑，能给你整体给你拔升一下。然后我全部都看完了，哎，好像有了一些体悟，我再去找他。然后他又给我讲了一下，给我讲了一下其中的一些，佛学的概念啊，什么什么无我啊，什么就是，各种概念。然后再加上见路不走的这个概念，之后，我就对我也产生的很。重要的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有一些思维的跃迁。天道这个电视剧我整体也看了五六遍了，我自己看了一遍，后来又看了一遍，我带着我爸妈又看了一遍，我带着我弟又看了一遍，每一遍看确实能看到这中间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比较推荐这一套系列。然后漫画的话，我就推荐桂正和的 IS， 在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校园恋爱漫画吧，算是，因为以前我这个交际能力不足，我也不知道什么男女关系是什么样子的，甚至也不知道怎么跟同学打交道。我当时高中毕业之后，我在日本的一个旧二手书摊看到这一套书，这一套书一共是15本漫画，然后现在有电子版，它是纯日文的。当时我一看，我说这本书1997年出版的，而且这个就是第一版，这本书的年龄比我还大，所以我就，而且我看了一下里面画风，我觉得应该挺有意思的，我就买了下来。当时我学日语嘛，我在高中就学日语，学到现在学了六七年了，对，然后正好它是日文原版，我想着买了。然后第一年高考结束之后，我又复读了两年，在我复读两年之后，我就读了这本书，我大概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吧，从最开始慢慢我得查，然后理解适应他这个日文表达，然后整个漫画是怎么回事，然后所以这本书看得很慢，这一套书15本我看了两三个月，看了两三个月，这个书就让我非常细腻的体会到了其中的情感，这个人际交往让我体会到了，我说校园恋爱什么东西原来是这么回事，确实这个作者写的书能够完美契合就是少男的这种心理，我比较推荐。
哎，有没有中文啊？因为你懂日文。
有、
哦、行，
中文我也找到了，我发现确实是外文原版读起来更有感觉，就中文原版中文翻译过来很多地方它不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完日文原版给我带来很多感动之后，我发现哎，居然有中文，我把中文看了一遍，发现有些翻译但凑合吧，我觉得还行。对，然后就是伊藤润二的所有恐怖漫画，这个我觉得 他画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深入人心吧。因为恐怖相当于是揭露了人心底就是最原始的这种冲动和害怕吧。比较能洞悉人性。然后电影的话我推荐红辣椒。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动画电影。然后电影其他的比如爱乐之城，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音乐电影。然后就是入殓师，入殓师也是日本的，当时我们老师让我们看很多的日剧还有日本电影，我就看了这个。之后看了这个之后，在复读的时候学校不是收手机吗，我就把这个电影存到了 MP3 里面，就是把它转成音频。然后晚上我就听啊听啊听，就听了三四个月一直在听。所以这个电影我听了好几十遍，我非常的熟悉。它是日文的嘛，对吧，顺便还能复习一下日语，就是所有的台词我都很熟悉，我听了好多好多好多遍，每天晚上都听个十几二十分钟。所以这个电影我还是比较推荐的，越听越能感觉里面非常细腻的情感。然后恐怖片的话我推荐招魂一。恐怖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恐怖类型。招魂一是我的恐怖片这个入门之作。我看了招魂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恐怖片是这么回事，跟小时候那种想的害怕就是一点都不敢看，就是从那个手指缝里面看的那种这种偏见给我打破了，让我意识到原来这个也是有很多的思考，有深度的，它不是纯吓人的。然后另外一部恐怖片我推荐遗传厄运，这个电影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推荐，值得一看。
哦，
这大概就是我推荐。对，
哦，你我突然间想起来，哎，这个我以前看过一个很长的日剧，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叫《北国之恋》还是《北国之春》来，就是也是日
语的，
非常非常长。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嘛，他也是搞这个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推荐的。你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我脑海中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就是是讲一个人到北海道嘛，到北海道去生活，带着他一个男的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吧去那里生活，可能不是你这个是吧？但是那个也。他也是把它放在 MP3 里，然后不停的听，他说这个好啊好啊。然后我大概就看了几集，我想想吧，我也不学日语算了，我看日语我也看了，我看电影电视不是特别多。
不是，这个电影这个入殓师是电影，当时在国内去年还是前年又上映了一次。大概推荐的就是这些。
可以。好。这样的话要不这一期咱们到这里，然后再有什么的话咱们继续聊嘛，行吗？
好。
好嘞。好，
啥时候有机会我也去找你。好。
可以，好嘞。好，再见啊。
好，谢谢
陆
哥了。